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我近年来就是对应顺导师的思想比较有兴趣哦。那佛法的流传与演变哦，还有大乘三习，这正好就是应顺导师他的思想。那我也很乐意哦，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同学来到这边一起来讨论应顺导师的思想。那我们哈，接下来有八个月的时间，我们会依着这个我们慧日佛学班的讲义哈来上。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哈，就给各位做一个参考资料。哦，因为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引证资料是非常的多，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庞杂。我们很难齁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研究它齁。齁，这样子可能研究下来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太枯燥啦，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解要版的齁，就是那个慧日佛学班所编写的讲义。齁，那以后我们就是依着这个讲义为主。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呢，就给各位有心呢再继续深入的同学哈，能够就是深入经藏这样哈，来了解这个应顺导师他的思想。这本书是他大概八十几还就是八九十岁时候的著作哦。那时候我们说游心法海六十年哦，这是很少大德哦能够像他这样子。他的深得会很高，记性是非常的好。所以齁，我们看这个他引证的资料齁，如果各位有机会去阅读就会知道啦齁。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今天我们就是翻到讲义的第一页齁，我们开始齁讨论一下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印度佛教史啊。齁，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人是一个重史的民族啊，但是就是印度的印度人他不是这个样子哦。各位有听过那个唐太宗李世民说一句话吗？他说以史为镜，怎么样可以知兴替，对不对？好，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李世民他的观念里面哦，他不像那个像有的历史他是用编年史写的，他不认为历史有一种客观的规律哦。但是我们哦，李世民这句话他是认为历史每一个的事件呢，它可以串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啊，就是我们可以从历史各个独立的事件去找它的因果关系，然后就可以归纳出一种规律哦。这种规律就是一个国家为什么兴盛呢，一个国家为什么衰亡哦，这个就是兴衰的规律。那我们只掌握了这种规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哦，我们这现在这个朝代，我们可以以古来见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处在历史中的哪一个定位，那我们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哦。那一样我们学习那个印度佛教史也一样啊，2500年前齁，佛诞生于齁印度齁，那他来到这个世间呢，示现八相成道，对不对？然后成道齁弘法转法轮共有大概40多年了，然后最后入了无余涅槃齁，这个是佛陀在人世间真实的行迹啊齁。这个我们可以讲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可以讲说它是第一阶段的历史。那从佛入灭以后齁，这个大概有大概啦齁，因为这个佛灭的时间呢是我们也说不准，只能是大概的齁抉择出大概一段时期。那从佛入灭一直到阿育王齁，这个时间佛教的弟子们呢，圣弟子们就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口述历史的方式啊，来记述这一 这一个阶段的历史。那我们可以讲说，这个是第二阶段的历史。那从阿育王以后啊，哦，才有这个文字的，就是把这个过去佛陀的教义哈、哦、文字化下来。这个第三阶段的历史是从阿育王之后啊，好、哦，那个是第三集结。我们传说哈、哦、佛教里面有六次的集结，哦，那以后还有经典的陆续传出啊，这个是第三阶段的历史啊。那我们现在哈、哦、能够去探讨的，也就是这第三阶段的历史里面留下来的资料，哦，所以说这个离佛都已经很远了哈、哦。我们要从第三阶段的历史里面去考察哦，了解一下第一阶段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阶段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哦，然后呢，找到它兴衰的我们说规律啊。本来理想上哦，我们说同一个老师啊，那教出来学生应该这个思想是一致的嘛，哦，这个是理想的状况。但是呢，是历史上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啊。我们从第三阶段历史里面找到的资料就可以知道说，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思想。好、哦，像我们以后会讲到大乘三系，就是有关于大乘法。它主要有三个系统的思想，那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个哈、哦，我们就要回顾到这个第一阶段的历史啊。好、哦，因为佛陀说法呢是随机说法哦，就是根据这个众生他自己啊他的根性还有他的号要，佛就会跟他说适合他的佛法。好、哦，像有些的人佛鼓励他布施。但是有些人呢，他又鼓励他哦修禅，这个都不一定的，主要是视这个人的根性为主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弟子们的理解也不同啊，哦，甚至我们读同一部经呢，都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哦。当然那个义智的大师来看这个，他说什么一因，哦，一因演化。各类随得其解哦，他讲的就我们就比较难思议。他说佛讲出一句话呢，天人来听天是天人的语言，那鬼道来听就是鬼道的语言。哦，这个就我们比较难思议啊。哦，总之这个是表达就是说，连哈、哦、对同一部经论，每一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所以他的理解也不会一样。哦。再来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哈、哦，我们第三阶段历史其实它跨度是非常长的哈、哦。那我们后世的弟子再去理解佛陀的教诲的时候，通常会依着自己的文化，哦，依着自己的思考方式，然后去回顾这一段历史，就用自己的话，哦，那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有很多方便性的语言啊。我们说适应方便的这些，哦，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说，到底适应方便是怎么适应的哦。所以说哈、哦，有这几个因素来看哦，所以就佛法里面就有发生怎么样随机异说、同文异解、经同论异，像这些现象，也就是让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会变得非常复杂的原因啊。好、哦。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三阶段，就是现在都收入在我们的大藏里面了、啊哦。我们可以说是倦意浩繁、哦、要去追本溯源。而且、哦、这个虽然是资料这么多、哦、但是它还是有点支离破碎啊。因为每个时代、每个地点、哦、每个派系，他们都流传自己的思想。如果你不了解这种演变的话、哦，像我们中国的佛教，对不对？它就是我可以说我们的哦古德啦哈、哦，其实都比较没有这种史的观念，还有流变的观念。一般我们对于经，好、哦，我们只要提到经，如是我闻，好、哦，就感觉到它是某一种非常权威的东西，那一定都是佛亲口所说。但是哈、哦，这个。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考察，这个并不是事实啊，只是你的理想的投射。哦，那也就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必须要叛教的原因啊。 好，那跟我们这种用屎的角度去观察，好，了解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它是怎么样的演变，这个历史的观念就有点不太一样，而且差异非常大。那也会就是我们学习态度不一样，思想不一样，风格也不会一样，那抉择的法义呢也不会一样。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研究历史的情况。然后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我们的讲义齁。这个讲义呢，首先我们是要来看一下这个印度之佛教的序。我们来看看印顺导师呢他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他学习印度佛教史。为什么他要去研究它，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好，我们看齁，这个原因齁，这个第一段这个我们的讲义没有引来，它的大意是说齁，其实都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的情况啊，那印顺导师呢他身处的佛教时代是怎么样，他认为齁有病了。我跟各位讲哦，就是这些古的这些前辈他们身处的时代，就是大概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嘛，齁，对，清初民末的清末民初，嘿，清末民初这个时代呢，齁，可以说佛教是非常的可怜。怎么讲呢？因为清代的时候各位知道说那个皇帝要办西学，对不对？好，把皇帝办西学，那西学堂怎么办呢？学校怎么办呢？你要在全国各地盖学校，那要多少年的时间啊？要找地、找钱、找人，对不对？哈，哎，两广总督张之洞上书那个皇帝，他说这个事好办，而且一夜就可以办成了。他上书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庙产新学。我们把寺庙改成学校就好啦。啊，这个等于就是很像过去的破佛啊，大概也是这样，只是不是用这种雷厉的手段这样子哦。那当时候的寺院的那个僧侣哦，因为经过了明代、清代哦，我们说儒教的政权，其实对于佛教徒来讲哦，并不是很友善啊。各位可能，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像这一段的历史哦。你看那个清朝啊，虽然皇室好像都有佛教的气氛，对不对？哈，不过他们的国教是什么？是蒙藏的，我们说喇嘛教，也是佛教里面的密宗啊。那因为都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好，那汉僧的话，其实就是被这个儒家是贬得非常低的。好，尤其是宋明理学兴盛以后，整个佛教的义学呢就衰弱。到了清朝哦，就是也没有人才啊，就是僧团给你哦，等于是哦打压吧哦。像那个乾隆皇帝，他就三次的明诏里面说，这个世道是异端啊，就是道教跟那个佛教都是异端。但是呢，庶民百姓还需要。我们只能够齁，就政府宽大为怀的政策嘛齁，用政策来让它慢慢的减少这样子。哎，这个是乾隆的意见啊。那齁，那乾隆的规划里面就是这个佛教齁，它在社会上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孤老无依的人，他可以依止生团齁，可以互相照顾这样。这个这个该在印度那个是不一样的，像印度在佛教晚期的大乘佛教晚期的时候，还有那难陀寺嘛，那难陀寺是被当作一种学术机构，那个国王用十个城的那个收入来那个支持这个僧人办这种大学啊。然后这个他最兴旺的时候，这个僧众有10000多人，这样，这个跟国王的政策都很有关系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清代庙产新学的时候， 也没有出家人能够出来为自己说话，反正就是任人宰割啊。那清朝没有了，到了民国的时候呢，一样军阀，因为已经有先例了嘛，那军阀也一样来占领的市场啊，那是民国。那后来再遇上文革，可以说就是，哦，像这期间还有太虚大师啊，像印顺导师这些人，还有很多居士啊，哦，当然是这个大概20世纪初，我们在敦煌挖到一本藏经啊，然后呢，就是在国内兴起这个研究唯识的热潮，就靠着一些居士哦，才把佛教稍微恢复一点元气啊。但是哈，这些我们说成果啊，都是泡在战火里面。好，我们佛教的命运近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哈，当然这个是政治上的原因啊，其实也有自己体质的原因。这体质的原因又是政治，跟政治也很有关系啊。哦，那我们这边齁是不讨论这么多政治上的事情齁，就是从自己本身思想的流变来讲。哦，印顺导师认为我们佛教到了晚期就是病在好大喜功，好大就不切实际啊。那喜功呢就讲得很偏激齁，很夸张，好像一中一齁，就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开悟。举个手指你就开悟，这就是有点，我们讲有点夸大了，就是我们如果知道是经论是有这样次第的，我们就会知道说你讲的也太神了吧，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里面因为很简单嘛，很简要又很空泛，然后佛教徒呢就变得你想附会啦，就是训练你想象力这样子。然后呢无助不圆融，其实是我们的病就是这样子啊。那让导师呢感受很深，就是当时候呢国家正在处于衰微的时候，那我们刚好提到那个妙禅心学的事，对不对？但是这个僧人自己本身怎么想呢？他说吾以书国族之己呀，圣教之为无人待有所敬乎，就是他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对于自己的国族哦，对于自己的教那个佛教，不感到有什么责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个也就告诉我们说哈，佛教它衰微是衰微到自己体质的那一种衰微，你连那一种感觉到自己已经衰微的那种能力都没有。好，那接下来他就讲了哈。就是他引动他这个深深感触的，我们讲义上就有齁，他说27年，也就是1938年啊，梁漱溟是齁来到山，这个1938年齁，这个时候导师呢是在汉藏教理院，他在那边有7年的时间。那梁漱溟大家认识吗？他是齁不认识齁，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然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专门讲这个印度佛教，印度哲学的齁。这个人真的是齁，也是我们讲是非常天才的一位齁。他大概在13、14岁齁就开始对佛教有兴趣。你现在看13、14岁你在干什么？对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人是有善根的啦齁。然后研究了十几年，在23岁的时候，哦，他发表了他的研究心得，叫做《救援决疑论》啊。啊，这一部论呢，这个论文哈，胡适就非常欣赏。那时候胡适就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了哦，他就请这位23岁的小老师呢，到北京哲学系去教课，就是教授那个印度哲学。哦，但是呢他自己的自传里面说，到了1920年，就是他28岁、哦，他的思想转变了，怎么样呢？放弃佛学齁，转入儒家的思想。然后他1938年，就是他46岁齁，已经 那个信奉儒教很久了，他到汉藏教理院去访问了，那时候他就公开的表示，他说什么，我们上面说他终止学佛嘛，然后呢为什么终止学佛，我们讲义上说此时此地此人，对不对？这是他讲的话。他说他在汉藏教理院就演讲的时候，他说你们 这些学佛的同学都怪我，说过去研究佛法，然后现在怎么会转入到儒家，好像是背叛教义、背叛释迦牟尼一样。然后他说我可以公开跟你们讲，我是为了六个字然后从佛教转到儒教，这六个字就是此时此地此人。什么是此时呢？他说佛教讲时间讲很遥远，对不对？动不动就是什么几劫几劫几劫，有没有？非常遥远啊。但是呢对于此刻的问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不讲现在，讲很久，讲很远，讲过去，讲未来，讲很远，但是现在怎么办呢？没说。那佛要讲空间有十方，对不对？这个世界那个世界，过几亿佛土，讲这么广大的空间，但对于我们现在社会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也没有提出什么观点啊。那佛教讲到什么十法界，对不对？我们这个世界有人有畜生，有恶鬼，地狱天人声闻缘觉，有佛，讲了这么多世界但是人的问题不能解决啊。所以他就是根据这个此时此地此人，就是这个意思他觉得怎么样呢？佛教理论太夸大了不打高空，不切实际，所以他容受不了啊。他认为儒家叫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很清楚嘛，而且根植于自己我们日常生活就可以用得到了，比较实际啊而且重视现实，重视人类的发展。像儒家的伦理就是相信我们这个世间能够更好嘛，他有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对不对？完美的人格，大同的社会，这不是很好吗？那我们佛教提出什么东西了呢？所以当太虚大师听他讲完 这段话他也是很感慨，不过他提出一个跟他不太一样的看法。他说佛教讲过去、现在、未来，但是重视是现在的福利跟那个社会在空间上呢，佛教讲十法界的众生，但是呢重在人类，以人为本啊。这个是太虚大师他的观点他们也是都是深入经藏。不过呢一个是站在经论的理想但是现实的佛法却是像梁漱溟先生感受到的这个样子但是各位也不用太为这句话感觉到好像有点受伤因为这个梁漱溟先生呢，其实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佛法，一直到他94岁，他自己公开承认，我一辈子都是佛教徒啊，只是我不好意思讲。他说他的前辈子是一个和尚，而且是禅宗的和尚。那我们看他一辈子的这种风范就很有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感受到的佛教那种气氛而是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这种菩萨的风格这种悲悯众生、普度众生的精神，还有他这个积极好学就是这种理性色彩非常浓厚、非常非常思辨的这种性格，我们就看得到他智慧跟慈悲的这一面，其实都是小时候深植他佛法深植在他内心里面这种佛教的气氛，就是大乘佛教的气氛，其实都没有离开过他了那这个就是梁漱溟讲的词，这个为什么他终止学佛那印顺导师听到这个觉得非常赞同我们说宋明理学，对不对？本来是根植于佛教但是呢归入那个儒教也他们也是这样子啊，重视此时此地此人而且又能照顾到这个 我们说超越世俗的这个精神修养。宋明理学是我们讲它根本就是禅宗的产物啊，它跟禅宗非常深的渊源哈，只是哈哦，他们用那个华严禅宗，他们讲的这种心性论，从宋明理学哈，虽然哈表面上它是解释过去儒教的经典呐哈，但是呢，过去的儒家一直限制在这个伦理学的范畴，他并没有谈到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呀。什么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可以感觉到的世界，就是一般人这样，还有一个世界是可以思维的世界，那还有一个世界是不可思也不可感但是必然存在的，这个就是齁理学家有兴趣的地方。哎，那根植于禅宗，但是呢归结到那个儒家的伦理学，所以它很实际啊，可以走入你的生活，然后呢又可以啊，我们说又可以超越这种世俗，到达一种精神的境界去，哦，这个就是禅宗比不上的啊。禅宗的哲学，我们说哦，延续的那个魏晋南北朝这个清谈的风格啊，哦，这个啊，我们说儒家哈，从汉代它兴盛，对不对？是国家官方的学问，哦，但是呢，他们一直都是在哦，就是为皇帝的这个治理呢，我们说粉饰太平也好，就是擦脂抹粉啊。其实汉代的整个国体是承袭秦代的国体，是什么呢？中央集权，再来就是法家治国。哦，当时候我们知道说很多肉刑，对不对？动不动就割你鼻子啊，动不动就剁你手脚。哦，其实汉代的建国根本就是以法家的思想为主，但是呢，哦，统治一个国家不能只靠屠刀跟刑罚嘛，哦，他必须要在思想上做统一。秦始皇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不让你有思想，那思想就统一了嘛，就是信我的刑罚就够了。到了汉代就用温和的手段啊，就怎么样？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这个效果很大嘛。哦，但是汉代也没有什么，哦，在儒学上有大的那个突破，哦，被发展出来。哦，后来就中国的历史就到了一个乱局啊，就是像三国啊，哦，魏晋南北朝这个时候，因为政治黑暗嘛，所以知识分子都投入于玄学。就是讨论那个不可思不可感的境界这样子，齁，哦，齁，哦，这个然后呢再接下来唐代呢，就是谁的思想占了主流，就是佛教的哲学，就是当时候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呢都是出于佛教哲学的，齁，哦，那儒家呢被打压了几百年，就是一个是玄学，一个是佛教哲学，到了宋代理学，他们就终于，哦，这个又复活了。那依靠的还是佛教的思想啊，哦，但是这个宋明理学，我们说它为什么会发展哦，跟禅宗很有关系，但是也跟他开国皇帝很有关系啊。因为开国皇帝赵匡胤嘛，哈，非常鼓励文人政治，百官读书，哦，所以，我觉得这种一个衰微一个兴盛，它都有它一个客观的道理啊。那禅宗的哲学虽然很高远，很富于这个中国式的浪漫主义的精神，所以它在文化上是很多艺术啊文化都备受这个禅宗的启发，很多文人也非常喜欢它。但他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丹水砍柴无不是妙道。但是理学呢继承他这句话又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丹水砍柴可以是妙道，为什么弑父弑君就不是妙道呢？从此对不对，这个高远的哲学就走入世间啊，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而乐， 同时在精神上有一个非常高的修养，哦，他们也有开悟呢。像那个朱熹呀，还有王阳明，都说自己有开悟的经验。嘿，说格物致知有没有？致良知，哎，可以导致开悟哎。然后朱熹鼓励读书人的生活是什么呢？半日坐禅，半日读书。哦，所以他们跟就是那个到后来王阳明，因为他跟禅宗实在太像了，常常他在自己的书里面都要替自己辩驳，说我这个是儒不是禅这样子，那，啊，其实就是人家看起来就很像啊，所以你就要一直要开始替自己讲话。哦，这个就大概这个宋明理学跟我们佛教的关系啦，哦，但是我们讲这个理学到这个地方，的确你的思想的地位就要让给别人了。为什么呢？你自己的道理在新的时代并没有一个适合这个社会氛围的发展。我们说两宋是非常富裕的年代啊，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哦，这个哦，这个那时候哦，那时候哦，有人统计啊，清明上河图说那时候偏京的人口好像有几有没有100万啊，反正那个人口是非常惊人的，哦，当时候的伦敦，哦，人口6万人，那是不可相比的，整个欧洲都还在黑暗当中啊。然后中国的文化是这样富裕跟兴盛，这个时候你还在担水砍柴是妙道，哦，这怎么能够普及大众呢？哦，显然你的思想必须让位嘛，你要根据这种思想再提出新的见解的哲学才能够适应当时候，哦哦，所以说我们，哦，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哦，那，哦，我们接下来看，哦，他说佛教遍十方尽未来际度一切有情，心量广大非不善也，哦，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不加以本末先后之辨啊，任重道远之行，而尽为三生取伴，一生圆正，即生成佛，事大而极功，哦，无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教理使然啊，哦，像什么是圆融浩大喜功呢？像那个太虚大师啊，我们看他的那个感想，哦，他到那个南洋去访问，就是现在的那个泰国那个地方啊，这地方我们知道它就是小乘佛教的那个弘化的地区嘛，齁，但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大乘嘛，齁，但是呢南方的小乘怎么样，他办学重视世间教化，还办了很多慈善事业，对不对？齁，这个是南传哦，但我们大乘都在干什么呢？就是急于求证啊，我们都听过嘛，什么哎，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有没有？哦，但是南洋的佛教不是这么看哦。我们现在泰国还是这样哎，就是一个男子哈，哦，他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这辈子，虽然我不能一辈子出家，但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出家一次这样子。然后我听那个泰国人讲说哈，哦，这他们那个女孩子要找对象哦，都会找那个出家过的人。因为他认为你的心性得到一定的调伏，品性会比别人好，哦，如果我们是南传有这种思想的话，那他们还这样子吗？那我们是不一样啊，我们出家好像就是这一辈子一定要一生成伴啊，要不然怎么办呢？未来会披毛戴脚环的，这个思想其实就是晚唐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因为你的理论讲得很圆融嘛，就是我们讲本来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但是在这个法界圆觉的思想里面，他认为没有一辈子就可以办到了。好，哦，禅宗说见性成佛，对不对？好，哦，甚至一棒一喝。那我们这个净土宗不是也说这一辈子就要往生吗？对不对？哈，哦，就没有这一种任重道远的精神啊。好，哦，反而就是走入这种好大喜功的窠臼里面。那你如果这么关心自己的解脱，你怎么会去关心这个社会？怎么会去办很多的慈善文教呢？ 这等于是说你可以舍弃很多我们说菩萨的广大行啊，然后可以有佛果可得。我们不能不说哈，这个是有一点思想上的偏激啊。但这个不是中国佛教才有，其实在我们回顾哈这个历史啊，在印度佛教晚期哈，这种气氛是非常浓厚的。我们说极生成佛，这个不是佛中国佛教讲的、啊，这是密宗讲的嘛，好对不对？但是它会发展到这个，都有它的一定的因缘。那我们哈啊、研究这个教史，就是了解它演变的脉络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乃至于我们现在的佛教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它都有一个客观的因缘啊，好、哦，这样慢慢慢慢它就变成这样子。那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当然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哦。那可能哦，佛教还会因此而兴盛一点啊。哦，这个就是我们说什么言高行卑啊。哦，这个说在有中行哈、哦、啊，对，行说在空中，行在有中，这个不是《梵王经》菩萨戒里面讲的吗？哦，但我们看现在佛教徒哦。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子，哎，可以打机锋，好，可以讲很多很高妙的话，好，但我们佛教里面的哲学，对不对？好，什么事外里外事事外啊，事外里外事事外，对不对？讲的都是佛果的境界，但是问到你怎么修行，我只能一心念佛，老实念佛啊。我们谈的都是佛果的境界，我们这个凡夫。哪有可能从这个起点开始修行呢？但是晚哈、哦、这个大乘的晚期哈、哦，它就是这个气氛啊。好、哦，所以呢，无心甚疑啊，殊不安。好、哦，他印老师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他在啊、学习唯识的时候呢，因为唯识的经典哦，其实我哪一个时代的经典都一样啊，论师的论著呢。通常会举这个阿含做他的根据，可见的这个根本教典还是每个时代都被看重被承认的。哦，那探其根源呢，读了那个阿含经啊，他有一句话说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这一句话。好、哦，那应顺导师呢觉得怎么样呢？这个佛教齁、哦、虽然讲十方，但是呢他的注意力还是在这个本土啊，这个娑婆世间，立三世还是重视现在哦，好、哦、制度一切有情还是以人类为本的、啊、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这个应顺导师齁、哦、他看到的这种根植于根本佛教这种淳朴的精神啊，好、哦、是哦，原来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佛教哈、哦、那个气氛一样？哦，那我们说佛是在人间成佛的，各位是怎么看待啊？哦，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理论，因为哈、哦，阿含经是这样讲的哈、哦，不过到大乘经典不是这个样子。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佛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摄究竟天，离欲成菩提，是在天上。而且是摄究竟天，也就是大自在天啊，那跟梵天王是同一个等级的，佛是在那边成佛的。那我们看到的老比丘是他的化身，哦，啊，这个佛就跑到天上去了，哦，这个是跟阿含就不一样的看法。那我们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哦，他。哦，这个应顺导师就是称作这个叫做什么佛梵河流。那、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哦，就是当时候的印度教，对不对？他的天神是这个样子，那你们崇拜的是那个样子，对不对？那你总得要把释迦牟尼佛提升一下吧，那你才可以跟印度教相抗衡啊。所以他在哦，这个当然是我们自己归结出来的因果关系啊，啊，我们会看到是不是？有这个脉络的影响哦，所以后来传出的经典都说佛是在天上成佛。 哦，那个后来渐渐的呢，如果哦，我们说我们崇拜的是一个人，我们会从人的角度去赞叹他的智慧跟他的道德跟他的思想，对不对？但是如果佛是属于天的那一类，那我们很多印度教的东西就会进来啊，好、哦，就像是神秘啊、他力啊、迷惘，我们当然就是要祈求大梵天王来照顾一下嘛，来加持一下，好、哦，那我们就不会依着就是说世尊的正啊，世尊是在人间成就正觉，他跟我们一样穿衣吃饭啊，也是遇到种种的困难，但是就是凭着他慈悲好、哦、无碍的精神呢，啊、哦，在世间哈、哦、流传这个缘起正法，这个气氛感觉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哦，但我们说，哦，这种精神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说这个季羡林有没有？好、哦，这个也是近代的国学大师啊，哦，好、哦，很厉害的国学大师，因为他会十几种语言，而且会那一种就是现在没有人会讲了，什么吐火罗，就是以前那个西域那个地方的方言哦。然后他一辈子研究佛法，但是他一辈子不相信佛法，这很奇怪嘛。不过他的偶像是谁呢？玄奘大师。哎，那佛教徒的偶像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就是一个是，当然他是实地菩萨哦，感觉上他的存在就像神一样嘛哦。但是你会不会想说，一个世间有像玄奘大师这样智慧，还有他这样毅力的人，一个人你会崇拜他吗？但他也是算是菩萨吧？哦，我们说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那你看中哪一种？那个精神是不太一样的、啊。哦，那我们说这个在天上的佛，他就欠缺这种亲切感啊。哦，那。也会把我们的信仰带到这种比较宗教化、比较宗教性的那个那一种强调信仰他力的那个地方去。哦，那到后来的那个转化哦，又更多啊。佛从人间到天上，对不对？然后呢，从原来的佛教是说什么？从因缘生嘛。哎，谈到这个什么佛性是非因缘有，有没有？这个《梵网经》里面我们都有读到，从那个无我呢，到真常大我，这根本就是对立的两边嘛，对不对？从离欲的梵行得解脱，到了佛教的晚期哈、哦，变成说从欲乐里面，从贪嗔痴里面哈、哦，可以成就佛果。好、哦，然后呢，初期的大乘是讲什么？不为自己的利益哈、哦，不为自己啦，但是为了利益众生，然后自己哈、哦、求法成佛这样子，好、哦，但是到后来，我们看那个有些啊密宗里面的故事哈、哦，就是说为了成就佛果，对不对？可以把一些苦难加诸在众生身上这样子，哦，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哈、哦、佛。到天上去以后哈，这个整个信仰的这个哦气氛跟风格就慢慢的改变。哦，好，那我们继续。好，所以应顺导师呢，他考察了这一段历史啊，他觉得《阿含经》的这句话给他一种亲切感，还有一种信心啊，哈，就是。归结到这个梁漱溟他弃佛从儒的此时此地此人，他认为原来的佛教并不是这个样子，好、哦，也是以人为本的、啊，好、哦，所以他说世尊之本教初步与末流之圆融者哈、哦、相同，好、哦，动不动就说十方世界一切有情啊，啊、哦，所以说他。感觉到这种亲切，还有啊，他自己的思想得到支持，所以喜极而泪。哦，所以哦，这个是我们说哈、哦，困于心，恒于虑哈、哦，而后做嘛哈、哦。我们哈、哦，像我们可能感受都没有应顺导师那个年代来的深啊。哦，那等于是一个 战乱，一个国族，还有这个我们整个教团哈，都非常衰微的这种情况。哦，那这种衰微不是没有根由的、啊。哦，今天哦，梁漱溟他跟你讲了他为什么放弃佛教，但是你回答不上来，也没有一个根据哈、哦，可以作为自己思想的我们说武器呀、啊，可以来回答他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阿含经的本教里面哦，看到这种淳朴的风格，好、哦，所以这个应顺导师就喜极而泪啊。好、哦，那第二点我们谈到就是应顺导师呢，他治印度佛教的动机，好、哦，所以他自而以来哦，从他看到阿含经然后、哦、这一句话以来哦，他为学的方针就是。他深深信仰哦，在佛教长期的发展中哦，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哦，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练之。好、哦、像有的人对历史他的考察，他相信的历史不是这样的，他认像有些人编历史哦，他就用编年史。各位今天拿到一个讲义，对不对？有一个很大张的图，对不对？像这个就叫编年史啊。他就是把每个客观的事件记录下来，他不认为说哈、哦，他认为说我们去考察他的这个因果关系哈、哦，就很像那个古希腊人在看星星一样，就是星星是一点一点的嘛，在天上对不对？然后呢，希腊人会用自己的想象力把它串起来，然后变成一个一个的星座，好、哦，然后又说它跟这个人的命运有关啊。然后这些连接都是你们的想象力，那某方面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有不一样的历史观嘛。哦，像我们看那个智者大师，他的历史观就跟我们现代人，现代我们考，就是有证据去证明的哦，不太一样。哦，智者大师说，佛哈，到底佛先讲什么样的教义呢？智者大师他们的看法是佛先讲华严经啊，好、哦、这个但是这个我们说不太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观念这样子，好、哦、这个就是历史观的差异啊，好、哦、那应顺导师他认为齁、哦、佛教走到今天这个样子一定是从像阿含经这样根本齁、哦、就用这种淳朴风格的佛教呢慢慢的发展，慢慢的流变，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哦，动不动就谈十方，动不动就谈三世的这样，哦，这种我们说圆融的佛法，浩大喜功的佛法，它就失去了佛陀那个时代的精神啊。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探其宗本，明其流变啊。从我们说刚说第三阶段的这些资料里面哦，我们去理解出一个脉络，好，这是一个假设，但是我们从这些脉络里面去证明这个思想，就是佛教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流变的过程，依循着这种法则，好，就是慢慢它失掉一些东西哦，慢慢添加出一些，我们刚讲从人到天上它有这么大的转折哦，不是说一个人的一句话，也不是说某些人他提倡的，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哦，慢慢被人所接受。佛是在天上，不是人间，那等于是那个时代风格已经变了，好、哦，也就那个时代的人是接受这样的看法的，这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哦，我们就像温水煮青蛙，有没有？我们其实就是在历史的进程里面。但是我们缺少这种文史的素养哦，我们就不容易了解说自己在历史的哪一个阶段，也不太缺少了跟过去的一种比较，以古见今嘛，我们也不知道现代我们应该给自己打几分啊，不太了解啊，哦，那我们只能任由人说嘛，我们听说某某人说哇佛法很兴盛，那确实妙很多啊，哦。那出家人很多啊，但是历史的经验就是庙很多，出家人很多，也就是皇帝要开始破佛的时候啊，哪个每次的破佛都是这个样子啊， 哦，我们说的兴盛跟衰微是指的思想的发展。好，但为什么兴盛呢？我们说有人得圣道嘛，好，或是说你的思想纯正哈，哎，这个道德高尚，哦，这个都是兴盛，不是这个世间的庙哦，你的市场有多少，不是这个东西。好，这是我们探其宗本以后，明其流变以后，我们才能够得到的结论啊。都靠着这个啊，我们说过去这些古德哈，他在三藏里面留下的著作，其实都是他对于佛陀教诲的一种心得跟回顾啊。哦，但是他可能是根据于自己的理解，或是根据于自己的时代提出的见解，没有一种广度啊，就是能够探其流变哦，明其流变，探其宗本。只不过能够做的就是他根据自己的教育，还有根据当时候的文化，他归纳出自己学习的心得嘛，哦，当然是为了自己，哦，为了佛法的弘扬。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史的观念，哦，就容易落在一个时代的窠臼里面，只能顺着这个时代思想的潮流发，就是，哦，自己被影响了，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文化框架，但是自己不知道，哦，所以我们，哦，要抉择而习练之，哦，愿自治佛教，哦，印度佛教史，察思想之所自来，哦，动机之所出，于身心国家时，哦，时义之所在，哦，不为华氏之辩论所蒙，哦，愿本此意以至印度佛教。就是那个印顺导师他对于印度佛教史的一个我们说假设的前提，他是这个动机，所以来想要写这本书啊，把佛教史，哦，就是跟各位谈佛教是怎么流变，那它的宗本是在哪里。我们如果哈知道这个兴衰的准则，才能够把握佛教，对不对？佛教我们都知道，它对中国的文化非常重要嘛。没有佛教，等于中国文化就失去了外来的动力。特别是在唐朝的时候，哦，你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你要懂得佛教才行啊。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季羡林这些国学大师，哦，他必须要研究佛法的原因。但是佛教曾经是这样贡献一个另一支民族的一种文化思想内涵啊，它在这个时代能够继续贡献我们现代人的精神内涵吗？可以吗？哦，但是你一定要自己思想先健全起来才有办法。哦，我们，哦，这，哦，如果说能够这样子探其宗本，明其流变，哦，就可以正直舌方便啊，不被后来这些花俏的言论所引导。哦，近来我们说刚刚讲那个夸大偏激，哦，是在印度佛教就有这种气氛啊。哦，他们印度人的生活其实，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接触过印度人啊，这个是东南亚一些这个师兄弟他们讲的，哦，新加坡人他们不是啊，印度人占了一部分吗？哦，他感觉这个印度人非常会讲话，就是讲的话非常的，我们讲好听一点就是很圆融啊，哦，但是讲不好听就是有点夸大，而且很会奉承你，所以这个印度通常做那个 marketing 就是非常的拿手这样子哈。哦，那好，哦，这个是题外话。但是印度的宗教信仰，哦，它本来就有这种气氛，怎么样呢？就是非常的夸张啊。哦，那本来佛，哦，我们说本来这个本来，哦，印度人的生活就很极端，在佛陀出世的这个时代呢，印度就有这种极端的苦情，还有极端的纵欲，这种沙门团体啊，所以佛出世以后呢，对于这种文化，要提出中道的思想，哦， 就是来牵制这个太过无意的苦行，还有太过纵欲的这种，哦，这种风气呀，哦。但是这毕竟是印度人自己的文化的本质啊。等世尊灭度以后，他的弟子又开始慢慢的哦，就是好像回到自己那种文化的那个摇篮里面一样啊。后来我们说，佛教到那个佛陀灭度以后，因为发展得很兴盛嘛，哈，就其实很少人能够真正了解什么是三藏啊。大概那时候的僧人就开始有一种分工啊，有重律的，有重法的。那重律的人哈，就非常的刻板，很拘泥啊。哦，那他们的观点就是根据的是谁的观点呢？就是迦叶尊者是一个代表，他认为佛智的呢，就是不可以再变动，不再增加，也不再修改。哦，那本来佛陀的时代的律，它本身也不是这个样子，本身律就是常常在适应，常常在修改。哦，而且呢，佛陀的一次啊，他告诉这个阿难尊者说，小小戒可舍，这个是明确佛说过的，只是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小小戒，而且当时候的议论非常多嘛，哦，我们说迦叶尊者他说的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他可以解决当时候意见分歧，而且佛刚灭不久，生活条件没有变动，也没有很大，哦，可能没有改变的需要，哦，所以他讲这个话。但是后面的人把这句话当作是佛的，哦，就是哦，哎，面对佛陀这个我们说思想遗产的正确态度，就变迦叶尊者的意见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些都可以讨论的，啊，哦。但是众律者呢，就是居爱莫通啊，就是这样了，啊，哦，不再改变。那开玩笑，那个2000多年前的生活习惯哦，生活公约，它能够应用到现代吗？我想没有这种可能啊，哦，如果有那也很奇怪，那不是违反了世尊的这个无常流变，对不对？世间是什么缘起，就是无常嘛，那这个律本来就是世间宗旨啊，哦，那不就违反了这种法则了吗？哦，但是众律的人呢，他是这样的风格，但是众法的人呢，他就是另一个风格，怎么样？他认为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啊，哦，等于有戒等于无戒啊，哦，一切都可以随意啊，都不注重律制。到了中国哈，哦，这个禅师更是这样子哦，他们啊，哦，有自己的组织方法，然后是那个就是不管这个戒律了，啊，哦，开始禅宗就有这种精神哦，就不立佛堂嘛，只有那个禅堂这样子哈，开就是他们其实对律是非常觉得非常的拘爱，非常的有一点哈不太重视这样子啊。好，那还有就是禅师啊，好，他强调是什么？自己修正的经验，他不看重经论。那重视经论的人呢，他又失去这种笃行的风格。哦，这个是行，这风格上就已经有偏激的倾向啊，还有思想上也有偏激。什么样的偏激呢？就是圆融的思想，它就是一种偏激。哦，他们的论调是什么呢？五一大乘经都就每一本经都是究竟的，哦，每一种修行都可以贯彻一切，哦，好像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回归于无上道，回归于菩提这样子，哦，然后呢，这个圆融也在那个佛是在人间或是天上的这个问题，哦，到佛都是啊，那个佛在天上成佛，那到了那个楞伽经，哦，他还讲就是说所有世间的这个神明，哦，都是佛陀的义名。哇，这句话刚好到了印度教以后刚好把它颠倒过来，就是佛陀是大自在天的化身，这样。哦，刚刚他们的思想都是同样一贯的，就是可以把世间很多看起来矛盾的事， 我都把它圆融起来，好，圆融在一个最圆融的思想，好，都没有挂碍这样子。好，这个风气到中国就变什么，像禅者啊，一棒一喝，好，就这样啊，一切法就在里面了。就是说这种说法都有一点太过了一点了。那你一圆融齁，就慢慢的把佛教的气氛带到唯心他利跟神明。齁，我们常会听什么条条大路通长安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是药，齁，贪嗔痴也可以是药，齁。所以这些都是晚期这个印度人他什么圆融就已经带有这种宗教的本，慢慢的倾向于宗教的本质啊，齁，慢慢放弃掉佛教这种淳朴尊重理智的这种精神，哦，慢慢慢慢它就变这样子，一直传到中国，哦，就继承了这样的思想，所以也变成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说这个佛教的红传，哦，是要靠适应时代啊，但是适应时代呢，你也要考虑到你的宗本在哪里，有一种是良性的适应，有一种是偏颇的适应啊。好，哦，有时候这个方便还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啊，那个都是造成佛教淫秽邪鄙，好，哦，这种风气滋生的一个因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言高行卑的因缘啊。好，哦，这个就是印度佛教。它的一个概括就是这个样子，哦，我们不为这种三生取伴一生成佛的这种，我们说，哦，一棒一喝，哦，或是说一句佛号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听起来大家都欢喜嘛，哦，但是不要被这种华世之辩啊所蒙啊，哦，不要被这种口号蒙蔽了，哦，要用怎么样呢，去探求，不要有偏见，去探求佛陀的本怀是什么，这样子的态度来研究佛教，那个印度佛教史。那好，接下来好，我们看第二页。好，接下来好，在那个书上哈，那个印老师有提出几点证据哈，我稍微讲一下。好，就是说他考察这个历史的进程是这样流变的哈。他有几点的证据来看啊，第一个是经典的暗示，我刚刚讲那种流变对不对，那凭什么这样讲呢，经典的暗示是怎么样，像声闻他没有本身没有判教嘛，他像那个第二阶段流传的佛法、哦，口耳相传的佛法，哦，到了阿育王时代集结就是阿含经，他本身并不需要判教，只需要把它分类哦，到了那个大乘初期哦，就有判大乘跟小乘啊，然后以这个大乘的教理是究竟嘛，哦，然后呢，到了这个大乘佛教的晚期，就有增长跟唯心，这个时候的经典就开始讲有三十教，哦，他说初开始是什么无常实有，这个是声闻教。再来佛说的什么性空幻有，好，这个是大乘初期，后来讲真常妙有，也就是好如来藏不空的这种如来性，而且以第二期的佛教就是以性空为主的这种佛教是不了一说，好，你看他讲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判教每个时代他是不是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历程嘛，齁，这是经典的暗示。第二个呢，察学者之从为啊，学习佛法的人哈，哦，他像信小乘佛教的，他就不承认大乘是佛讲的哈，哦。那大乘的佛教徒呢，他也不承认密教所谈的那个即生成佛的这个理论，就是你的理论是在前面流行的，你不会相信后面讲的。那这个刚好就好像排出一个时间上的先后嘛，好，哦，第三个呢，辅古德是判教，那古代的这个论师，哦，通常他们会引用这个解深密经的三十教的看法，好，哦，刚好也讲说佛第一是先宣讲这个无常，好，哦，第二讲性空，第三讲妙有，哦，也是符合这种 大概是这样的次第啊。好、哦，再来就是比较属于历史的专长哦，他们去考证，考证什么呢？传译的次第大概是这样，也就是经典它集结的先后，大概流行的经典呢、啊，它集结的先后，大概也是符合这样的源流。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说，世尊本教其真的是有一个流变的历程在那里，有一个时间上的这个过程。好、哦，所以基于以上四点，好、哦，那个应顺导师，好、哦，他可以来证明说，啊，他的看法大概有这几点的证据来支持。好、哦，那我们看第三个哈、哦，第三点第二页，他说。依片段此时做、哦、接近史实的考察、哦、这个印度佛教呢就根据以上的四点、哦、初是无常行，中是性空论，后乃有真常论、哦、这个参证史基有如此，不可以意为出入、哦、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历史客观的一些证据来作为我们理论的根据、啊、而不是像我们这个古代希腊人看星星一样、哦、就完全是凭想象力把它串起来、哦、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有些古德它的历史观不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们中国佛教的历史是佛教徒为自己写历史，这个是很少的啦，像那个唐代的道宣律祖 他就有什么哦，梁代还有什么高僧传啊、哦、到了宋代编的楞伽师日记、哦、学者的观点是这样看啊，他有信仰的价值，但是没有历史客观历史上的价值，就是后宋代人编的历史呢、哦、西天二十八祖啊，或是说、哦、我们的初祖二祖这一些传、哦、承啊、他是为了信仰去编写这样的历史，是有他的目的，但就会丧失掉历史的客观性，对于我们知道过去真实发生怎么样的历程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们、啊、这个就是近代人这个自印度佛教史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客观、啊、跟理性，而不是用这个什么想象力来串起这个什么各个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哦、所以、哦、我们说实有明证啊、哦、这个过去这些、哦、我们刚讲的那四点、哦、我们不可以任意说这个流变是怎么一回事啊、哦、就像、哦、我们说这个圆融理论的人的看法它不是这个样子、哦，我们刚讲了嘛，这个智者大师他就说，这个佛呢，这个七天默然的时候呢，他是在天上讲华严经，哦，但这个我们是这种客观史观的，就不会认为这个是对的啦，哦，当然哦，历史观是可以自由发挥的哈，但我们近代的风，我们近代人的思想其实是非常重视客观还有证据啊。重视理性，哦，这个是现代人思想的特色。那我们也考察一下西方的这种宗教史啊，哦，过去就是圣经是权威嘛，哦，所以科学家有谁敢讲说地球太阳绕着地球转，那等于就是异端啊，那就是支持信仰放弃理性，哦，啊，我们看说现在这个西方，哦，在这个科学家好面前也感觉到有点愧疚啊，就他们宗教的势力已经没有办法像中世纪那个样子，那为什么呢？因为不符合现代人的思考方式啊，过去人是以信仰为先啊，但是现代的人哈，就是一切都是要以理智来评断的，刚好我们佛教其实也是很重理智啊，好，所以我们自印度佛教时要有这种勇气啊，正直舍方便，好，还有就是有一点哦，其实我个人在学习的时候也有很不习惯的地方，也就是他对经典哦是以发展这两个字， 来说经典是这个定位。一般我们讲这个经典就是亘古不变的铁律，对不对？你用发展那个意思是什么？那意思不是是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吗？就是后面的人集结啦。哦，有关这个问题，哦，也是有点复杂。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来讲啊。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